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3年的12月19号周四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年底，其实呢，大部分的事情都忙一个段落，但是呢，好像又有一个新的展开的感觉，对不对？像是每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刻，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都会来做一些不管是绩效的检讨啊，或者是明年度的一些展望发展。其实我们公司最近也是像是我们的经理啊，节目部经理就在统整说，我们在今年度2024年中华民国113年到底我们办了哪一些的活动，做了哪一些事情，然后每个人的一个不管是个人绩效啊，或者是我们在部门的绩效和发现呢，哇，今年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充实，包含了像是年初我们其实就举办了非常多场的听友会活动嘛，那像是呢在我们4月1号的台庆还带着大家呢一起来有这种 DJ 同乐会，然后也在当天呢抽出了非常多的小礼物送给大家，也让大家拿了福袋，对不对？那天呢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在后续呢其实我们也办了很多场的一些讲座，包含了像是湘琪老师的讲座，我记得在今年度应该就办了2场，另外有一场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吴敬祥老师还有青山大哥的我为你歌唱的听友会哦。那一场活动呢是子荣主持，然后我觉得现场真的是太好笑了，因为常看礼拜五中午的我为你歌唱的直播，就看到了所有的老师们都非常的认真在唱歌，但是呢吴老师还有青山大哥在现场讲座其实真的笑料不断，就互相开玩笑等等，我觉得这个哇真的是在我们广播上面之前是没有什么看过的，我觉得现场呢真的有趣许多，所以那一场呢我自己印象非常的深刻哦。也有远从像是香港啊还有在美国的听众呢飞回来台湾，就为了跟吴老师还有青山大哥见上一面，那一场呢非常的感动。那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办了像是日明佑的一些讲座啊，还有像是神脑等等的一个讲座，其实都非常的丰富精彩。另外呢在下周哦，也跟大家预告在26号呢日光大道的讲座，其实也是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所以呢一定也是精彩可期，精彩满满。真的讲到了我们今年正声在广播这边跟听友的互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密切，对不对？那当然呢明年的活动我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在筹办当中了，在1月份呢就有活动要来跟大家来见见面了，但是呢相关的详情呢还没有确定好，但是一样啊就会让大家呢有很多的好康可以带回家，所以呢大家也是敬请期待了。 不过呢，讲到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啊，其实我们真的是老字号的广播招牌，对不对？在明年呢，114年，其实我们正声就要到了75岁喽。哇，75年的经历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除了坚守广播之外，其实在好几年前就会开始发展了影音嘛，那包含了像是吴敬贤老师的直播，还有像是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刻，都会有像是在台北地方法院啊，或者是这些的检察署等等相关的一些悠悠 live show 的直播。其实呢，影音我们也是经营的非常的久。那当然呢 ，CS 看正声的频道，其实在上面呢也有我们全台湾各地的地方新闻，还有生活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看正声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呢来搜寻看正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道，然后呢按赞，然后分享了全台湾各地的一些新鲜事物了。但是除此之外，在近几年来 Podcast 也是越来的越风行了，对不对？其实在台湾大概是2019年开始呢， Podcast 更加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但好像在这一两年才是更加的蓬勃发展。因为在 Podcast 当中真的有非常多很多元的内容，像是我自己也是有在长期听 Podcast 节目，像我自己听的就会是听一些法律啊，或者是一些国际时事新闻的。那在 Podcast 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专业人士，他们都很愿意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专业，所以呢就有着很多元的一些内容可以来搜罗。当然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也是不落人后，大概呢也是在19年开始，其实呢就经营着 Podcast。 我们有很多的自制节目，其实也带给大家呢很多丰富的一个生活话题，包含了像是有一些艺文展览啊，书籍的一些分享，甚至有一些更多的生活的讯息，其实都在我们自制的 Podcast 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搜寻。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正声的 Podcast 行列。那当然我们自己除了自己做 Podcast 之外，在这三年间陆续举办的 Podcast Year 播客年会的活动，如果大家呢近期有看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在分享的话，在上周六12月14号的时候，其实我们才刚办完了最新一届的 Podcast 的播客优质声音竞赛节目颁奖典礼哦。这次呢我们不是办讲座，也不是办商务的交流会，我们这一次呢办的就是征件的比赛，就像是在 Podcast 界的一个竞赛活动啦。那我们这一次呢有分了三大不同的主题，包含了像是公益主题，还有生活风格主题，另外呢还有在现在时下也是非常注重的就是 DGs 永续关怀相关的一些主题。在这三类当中总共有75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一些的团体呢来报名呢。那我们分三个类别呢，也有着评审会认真听大家的节目，来选出了5名的选手，然后呢分别有着佳作、优胜和特优的奖项哦。那在上周六呢14号的时候呢，也是完成了颁奖了。那天其实子荣也有去哦，那天我是以颁奖人的身份来出席。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做一个节目嘛，阿善师见识实录，会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到6点半来跟大家分享在台湾的一些社会新闻呢，不管是一些纵火案件啊，或者是一些的刑事案件，那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的政府需要做哪一些的一些督导和管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讲。那当然呢，我当天呢也跟阿善师一起去颁奖典礼，真的看到了非常多感动的时刻。因为呢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是个人在经营节目哦，没有什么大财团啊或者是什么财力支持，但是呢他们就是非常的热爱用着声音来分享节目内容，不管是讲一些公益关怀的主题，关怀了像是弱势的少女，或者是呢永续的议题，要如何保护地球环境，或者是呢在现在多元的时代之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呢都在各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呈现。那其实在会后啦，大家也有所交流，其实也跟几位的 podcaster 们呢有小小的聊个天，就觉得说哇大家真的太厉害了。那当然呢我们正声也看到了大家的努力，所以在今年度呢就办了这样子一个优质竞赛节目，那也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啦。在未来呢我们不管是在 podcast 上面，或在广播上面，在各项的活动上面，我们正声也会持续的努力，让所有各个不同族群，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听 听众朋友都可以有着更多多元的一些选择，还有内容，还有好活动来跟大家分享。总之啦，今年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在明年呢其实也是令人期待的开始，那就请大家呢多多给我们正声更多的支持还有鼓励咯。哇，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咯，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叶欢所演唱的全新的自己。在月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中。
身体好紧绷，
阿美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寒冷哦，在入夜之后的低温在北部呢可能都有11度、12度，甚至呢在周末还可能会下雨，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加的凉，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在日夜的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哦。其实除了北部之外，其实连中南部好像的凉意都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啊最近在这个医师的观察当中，其实呢在南部的医院心血管的一些患者其实也增加了2-3%哦。对此呢，台湾心肌梗塞的学会荣誉理事长黄伟春他就表示说，其实现在的气温啊降低，就会让我们的血压更加的不稳定，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族群，其实也是高风险的患者，所以呢要多多的来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包含了像是规律用药啊，还有监测了血压等等，尤其是在早上哦，其实血压就更加容易飙高，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现在嘛，早上6:10的时间，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冷哦。那像是黄医师他就说，很多的台湾民众都是习惯清晨出去运动的，不管是走走啊或者是动一动等等，但是呢其实冬天哦，医师反而是说建议大家不要太早起来，或者是呢等到了气温再暖和一点点，或者是傍晚再出门走走哦，不然呢可能我们的身体一接触到了这样子一个冷空气，有的时候呢会造成了心脏受不了，所以呢要建议大家，如果呢平常都是清晨在做运动的朋友们，可能我们要换个时间，可能现在啦到了可能9:10再出去走动，其实气温可能会是刚刚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太阳出来之后有太阳的时间，其实就是还蛮暖和的，出去外面走动运动其实是稍微适合一点点，但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衣物记得要穿好穿暖，尤其呢建议大家是用洋葱式的穿法，就是多穿着几件，不要一次穿 太厚的衣服，不然呢可能一觉得热，哎，没有办法脱，但是一脱下来觉得哦好冷哦，所以呢洋葱式的穿法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就依照着我们不同的室内外的衣物来做一些增减，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穿衣的选择哦。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冷凉凉的有感觉，而且呢冬天可能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医生特别提醒有三高疾病的朋友们，其实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真的要多多的注意了血压。那另外呢在天气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容易肚子饿或者是嘴馋，对不对？那这个时刻呢其实高血糖的朋友们其实也要格外的小心留意，要控制血糖，不要因为哦，天气很冷我们就多吃了一点，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波动的比较剧烈，造成了我们的心脏也可能会发生危险。那在冬天可能补冬我们吃太好，其实体脂肪也会增高，也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相关的风险，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食在冬天也是要格外的小心。另外呢黄医师也特别强调了，如果本身就是慢性疾病三高疾病的朋友们，那适时的量血压来定期记录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每天呢可以量早晚两次，那一次呢就建议大家要量两遍会是比较准确的。那血压呢要在收缩压130以下，舒张压在80以下会是比较好的。那如果呢本身就是有三高疾病的朋友们，也要规律的用药，按时的用药，还有呢血压的监测，才能好好的来控制病情，也不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冷冷的冬天造成了心血管上面的危害。总之啦，其实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非常的凉，尤其在接下来可能五六日可能还会有着封面报道，还会有下雨的一些可能性，所以大家呢真的要多多的注意保暖，如果呢身体有任何的状况的话要赶紧就医，赶紧做治疗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了。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片银白的月光，
很多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出来的人没法度好好休息，
我可以将温暖送给他们，一份祝福年的港包让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恭送舍我其谁
天理几类，
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FM 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呢，持续关心到了大家的生活健康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常常有非常多的一些疾病，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如果呢面对到了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不知所措，如何要让自己呢先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其实要常常的收听节目。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在家庭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就是失智症了。所以呢，今天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神经医学部的一般神经科的主任甄瑞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医生好。
子荣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其实失智症这个议题在台湾真的不是新话题，但是好像在这几十年来大家的观念才有所进步，对不对？
没错，最近去十年当中，我想民众对失智症的一些领域的所有关症状跟小部分确实了解了很多。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医师哦，经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是您其实本身是香港人，对不对？来到台湾来学医，所以应该有更多不同的一些角度来切入到这样医学的这一领域。
其实我18岁就从香港来读台北学院，然后毕业后在台北荣总，然后高雄荣总，再就来联医。
对，
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做失智症呢。
哦，是。
我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学的时候是学周边神经学。然后回国以后，要当时我在更新医院陆院长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台湾最需要的是老人的照顾，尤其是天主教医院需要做失智症。其实20年前我找我下面其他四个主治医师，没人要做失智症。
哇，
所以大陆就是失智症没有什么特别，也没什么好治疗的。但经过下来，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做了很多，我觉得失智症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去面对，以及怎么去看到我们如何让一个失智症长辈有个尊严的晚年，这是很重要的。
对啊，这20年来，其实我们的医学也不断的在进步之外，其实我们民众的观念也在更新当中。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失智症到底是什么，要如何预防，要如何的好好的治疗，还有家属的陪伴等等。但是呢，在台湾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和人口应该真的也还蛮多，而且有持续往上升的迹象吧？
是，因为现在主要说我们65岁的人口越来越增加，
对，
我们现在大概有 14.2% 了，所以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万的一个65岁老人，所以整个以失智症的长辈来看的话，
对，
我们大概有26，甚至有人说27万的一个失智老人，但是老人那个以前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现在说假如家里面有一个失智老人就老患癫痫很麻烦，
哇，对，老患癫痫了，真的，这其实是很多家庭可能在早些年前会觉得说，为什么自己的爸妈突然变成这样子呢？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能把它称为老患癫痫。但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我真的在这样子资讯的推广上面，真的医师也需要花非常多的一些心力耶。
是，过去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本来记性就不好，
对，
其实是错误的，
嗯，
因为其实说，你看65岁的长辈，100个才有5个得失智，
嗯，
所以我们常提到说，真的，那个在股票市场里面买卖会赚钱比我们还多的是正常老人，
嗯，
一个老人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连看电视用遥控器都不会用的话，小心他是早期失智，
对，
因为80岁才20%，到90岁我们才30几%，所以其实正常的老人是不应该失智的。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哇，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退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医学证明到了，其实失智症它的成因有非常的多，欸，
是，其实说失智成因当中最主要的，我们最恐怖，我们最怕的都是阿兹凯默症，
对，
那是不明原因的类淀粉沉淀在脑部里面，占大概这个失智症的所有病人的6-7%，
也不少，
对，但除此以外的话，当然说 Parkinson 的后期也有大约40%的病人会得失智，还有其他退化性疾病种种。那其实这另外一种最大众的就是血管性失智症，你的中风不是出血还是梗塞，
对，
然后脑部缺氧都会造成脑部的功能下降，我们叫血管性失智症，这是第二大类。其他部分的话就是一些像水脑症啊，长脑瘤，甲状腺功能过低，维他命 B12 缺乏症候群，还有脑部感染啊，都会造成失智。
对，
另外一种假性失智，不是真的失智，
哦，
表示说只是心情因素，就忧郁症， 比如说我们那个周身年轻人工作繁忙、嗯、焦虑紧张，也觉得反应比较差。
嗯，
所以这种的忧郁症的病人是可以经由治疗可以改善的。
对、嗯，
所以总过来看的话，我们最恐怖还是一个阿兹凯症。
对、嗯，
所以大家都面对怎么样让我不会得失智，所以延缓失智的概念，经国外一直在推动。
对，这个延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想说哇自己可能还年轻，才30岁40岁就不多加预防和了解，其实呢真的要早期的就要先建立好这样子一个资料库。那如果自己家里面不管是家人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呢可以先预防起来，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呢。
对啊，所以现在在还没有失智的时候，甚至熟龄后，
嗯，
我们就开始做预防延缓的工作。这么多我们常国条多多运动，
嗯，
增加生活网络。刚不是说你带这个老人出国，
对、啊，
这种很好的一个活动之一。
嗯、
还有说足够的睡眠，
嗯，
减少生活压力，
对，
这五大面向是国外认为说很重要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健康饮食，嗯、
对，
所以这个六大面向能够做好的话，可以。统计上中年期所有做好的动脑运动跟其他那个注意的话，造成老年后得失智比率是大幅下降的。
嗯，所以这几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多动脑嘛，然后吃得健康睡得好，听起来都很简单啊，但是真的要做到而且落实执行的，我想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吧。
没错，现在就像我们去年、嗯、我们从澳洲引进一些专家来谈那个运动生学，
对，
那、啊、怎么去运动，
嗯，
比如我们提到运动部分多动是什么，就是一天起码做30分钟，
哇，30分钟，
然后起码一个礼拜做3到5次，就平均大概一个礼拜要做150分钟的运动。
嗯，
那运动其实任何运动都可以，不一定每天去健身房，
对，
在家里面做那个做任何的活动、嗯、但是你心跳到110下
要够快，对，
然后有点点微喘，
嗯，
有点流汗，
嗯，
这种运动的话每天这种做的话，带动你和增加脑部循环，是个保护脑部的因子，
嗯，
可让脑部本来有萎缩的海马回会变成肥厚，所以这几个部分已经有那个国外的 Mayo Clinic 能有足够研究证明是可有效的。
嗯，
然后运动部分是这样提的，然后动脑部分，我们说糖都多动脑，怎么动脑、啊？
对啊，动不动？
其实很难的，很多的活动有很不想做。
嗯，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跟英国跟那个澳洲，主要推这个说蒙特梭利哈，大家说蒙特梭利的方法都对小孩嘛，
啊、小朋友啦，幼稚园呐。
对，但是你记得这个蒙特梭利那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小儿科医生，
嗯、
他在80年代的时候推出对一些智能下降的小孩的训练，最近这个概念已经推到老人去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失智症的一个蒙特梭利的训练的方法。
对，
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月我们要请的加拿大一个 Professor Gill 来台湾、
嗯嗯、
然后把这个概念推进台湾，
对，
那怎么去做蒙特梭利训练，
嗯，
结果他有很多的根据病人本身的兴趣、
嗯、
他的技能，
对，
还有他的意义，
嗯、
还有他的个需求来设计他的个活动，
嗯，
啊，这样才能训练脑袋，所以多动脑多运动，要学习如何多动脑多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啊，因为其实听起来哦，就是刚才医师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到，但是有一关键就是要量身定做，对不对？
没错。
像是运动，其实有非常多种，你也可以打网球啊，你也可以游泳，有非常多，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时间来做安排，所以自己设计是重要的。
国外就在乎说个人化，
嗯，
就说运动，因为你要持之以恒的话，一定要个人化为原则。
对，
他比如说这个国外在铲雪，铲雪这个其实是运动哎，
嗯，
他也是。这个流汗啊，
这蛮累的，
所以每天来讲你做同样的运动，类似运动你要做的，你有兴趣做的，
嗯，
动脑一样，你要喜欢做的，有人画画，
对，
插花，
嗯，
你去做任何的东西，你做一些思考做计算，都看个人喜好来做。
对啊，所以呢可以自己有、哦、帮自己呢量身定做一下，就是150分钟在一个礼拜当中要如何规划。大家也不用想说哇150分钟好像很久，但如果把它平均摊平下来，其实应该也还好了，对不对？
是，其实说他只要求说你一天30分钟、啊、不一定连续30分钟、嗯、你要我跑步3分钟我也跑不起来所以他统一下每次我们做10分钟，
对啊，
10分钟一个段落，你就一天然后做完30分钟就够了。
对啊，这其实呢就可以让自己安排哦，自己规划的行程，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求救，比如说亲朋好友啊邻居啊朋友一起来运动，这样子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际互动的方式啊。
对啊，这个增加生活网络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之一。
对啊，所以其实呢要预防失智哦，这个非常的重要的观念呢，其实除了自己知道之外呢，也可以往自己家人来做推广哦，不管是现在还在上班的族群，或者是年 年轻的朋友其实都要知道了失智症它是什么，然后要如何预防，其实及早开始做起应该效果会更加好。
是的，
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呢可以多多的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呢提醒他们哦要运动啊，要睡眠充足啊，饮食等等的都把它先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比较延缓或者是呢预防了失智症这样子一个状况。在台湾呢真的失智症的人口还真的不少，很多的家属可能应刚开始遇到了家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状况之后都会有一点 confuse， 想说诶他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判断的准则或者是在生活上面不同的改变也算是一个警讯吧。
对，我们常看到说假如看到长辈第一个常见的重复发问，
对，
讲完之后再讲，重点他讲完他不承认自己讲过
哦。
还有说重复买东西，对我病人来说，他说他跟妈妈说每天买雨伞哦，买了三四把同样的回来，买菜买了一堆，买完以后再买，所以这种重复买东西也是一个短程记忆不好的一个症状，早期症状之一。
是，
然后当然说有些个案他记性不好没有表现很明显，但是怎么样他会有妄想跟幻觉行为。
对，
他想怀疑老公的外遇，怀疑他偷他的钱。
哇，
对，还有我说今天我还有个病人跟我讲说每天看到旁边有老鼠看到蚂蚁在爬，那种蛇虫蚂蚁爬的话，这种视幻觉有限。所以这种的小小的症状其实就是一些早期失智的一些症状，当然也会个性跟着改变，有一种是变成是比较被动，一种变成很急躁，那很容易发脾气，还有很容易打菲佣，因为他每天觉得菲佣是陌生人，好像来了两年了他觉得没有见过他一样，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早期的失智症状，要怀疑的时候应该赶快去寻求医疗。因为台湾从去年是有那个20个公照中心，现在台湾今年有73个公照中心落在我们台湾每一件事里面，
对，
还有那个400多个关怀据点，这个是政府在推动很积极在推动之下，整个市政网络把它架构起来的一个模式。
对啊，其实资源还真不是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样子意识，然后如果发现了就要及早去这样子不管是就医啊或者是请教专家。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很多的不管是行为上面的改变啊或者是这些的认知功能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医师的判断标准应该也很重要，就是有一个模式可以大概的判定一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当然首先我们很多的工具啦，包括一些智能评估之类的，看他分数有没有达到，那短程记忆有没有不好。当我们常教导一个最简单的看短程记忆有没有好的方法，就问他说你今天早上吃过早餐没有，早上吃什么，
早餐吃什么好，
还有说晚上呢中午我们吃过了吗，我们吃什么菜你想想看，这个是短程记忆哦。
对，
他假如说早上明明那个吃面包的，他说喝豆浆，他每天喝豆浆，他今天改了别的东西，所以看他的短程记忆不好，好不好？有不好的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寻求医疗。当我们发现他有这个记忆不好以后，其实医生会主动就会做电脑断层，看脑袋是因为中风造成的，是血管性失智症，还真的看到海马回萎缩，所以阿兹海默症。所以可能会掉断层影像会分别它是哪一种的失智症，
对，
同时会抽血，刚刚提到说甲状腺啊维他命 B12 跟一些肝肾功能，
对，
包括一些那个梅毒感染，这些都是可以做鉴别诊断的。我们很容易就经由2到3次门诊我们就会确诊它是有没有失智，
对，
同时是哪一种失智，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先公照中心来看，我们都转给个案管理师，接下来他会电话关怀，然后白天有任何时间打电话进来询问，
好重要。
所以整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网络做好的话，照顾层面就容易做了。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失智症的成因，刚才医师也分享过，有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不同的成因，他可能需要的用药的方法，或者是照顾的方式，还有这个预防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先知道是哪一种，对不对？
对，我们要对症下药。它本身是血管性失智症，当然就是预防三高啊。
对啊，
那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还有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它再中风发生。
是，
万一是阿兹海默症，你给吃阿司匹林就没用了。可能需要说，可能有一些药物，就是那个很多乙酰胆碱药物，可以吃了以后可以改善它的功能，而不是变聪明人延缓它失智。我们就需要家属咯，家属要学习怎么面对家中失智长辈，然后怎么让长辈有一个尊严的晚年，所以家属的责任就很大，要来上一些课程，然后了解面对他那种行为怎么面对。
对，
所以其实阿兹海默症有药物治疗以外，一部分是需要行为治疗。
对，
刚提到说可能学习怎么去多动脑， 怎么多运动，什么叫这个蒙特梭利的训练方法，你要学啊，什么叫这个运动学概念，你要学啊，回家去只有你照顾他。我常提到说没有人比家属更有爱心照顾生长辈，医生护士只看个五分钟十分钟，回去以后其他时间都是家属，所以家属要努力去学习如何多动脑，如何多运，什么叫蒙特梭利方法来学习，这种有学习后，以后你面对他就更容易，你就能够跟那个私人长辈共处。
真的，这个家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呢，其实长辈得到了失智症，或者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到他真的生命的终老，其实这个年度越拉越长，八年、十年、几年都有可能。当然呢，就是每个人都很不忍心看到家里面有成员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照顾得当真的很重要。其实家属就要做非常多的功课，尤其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轻度、中度和重度，其实照顾起来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到底有哪一些照顾者的秘辛呢？在明天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曾瑞馨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带着大家一起关心健康的议题咯。
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吗？还不赶快去买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最温暖的心灵伙伴，还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继续再回到 F10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非常多很罪恶的事情，就是呢吃小吃，然后还有吃宵夜了。平常各位的大哥大姐们是会吃宵夜的人吗？其实吃宵夜真的有的时候难免，因为像我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太饿，会饿到睡不着，会觉得有点脾气暴躁啊，然后就觉得肚子一直咕噜咕噜叫，很难入睡。但是呢可以吃一点点简单的食物啦，可以让我们饥饿感呢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状态。但是吃的东西的种类还有量，其实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像在台湾呢，真的要买到的这些小吃啊宵夜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管是夜市甚至是那大家哦，在家里附近呢都会有好几家不同品牌的便利商店，其实呢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选项。另外呢其实在街边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小吃，那大家平常呢在选择宵夜的时候，其实呢真的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因为其实呢也搭配上了近年来的一个风潮啦，就是外送平台的兴起。现在呢你要晚上可能10点啊11点要点外送平台的餐点来吃，只要呢店家是有营业的，基本上呢都可以叫得到哦。所以呢在外送平台兴起之后，吃宵夜变成很多人的日常习惯，尤其像是上班族啊，可能比较晚吃或者是三餐比较不正常，晚上呢就会想要好好的弥补一下自己，或者是呢啊太饿睡不着，就会能单的点一下小吃来吃等等哦。其实呢在宵夜的选择上面，像我们都知道哦，在台湾非常知名的咸酥鸡是大家哦在宵夜的时候的选，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有好多的食物可能呢比咸酥鸡的热量还要来得高。所以呢没想到在台湾最肥的宵夜不是咸酥鸡，是另有其人呢。到底最肥的宵夜是哪一些呢？那大家平常会不会吃宵夜，会不会止不住想要点餐的欲望呢？像是我自己哦，其实在近几年来呢其实已经比较少吃宵夜了，因为觉得真的吃下去对身体的负担很大，尤其是有的时候啊，如果在睡觉之前又吃太多的话，又会胀到肚子很不舒服，然后又睡不着，所以太饿或者是太饱其实呢都会影响睡眠。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止不住饥饿，想要吃一点东西，到底要如何选择才尽量不会踩到地雷呢？但是发现了在我们台湾传统我们到的宵夜文化当中会点的这一些，可能像是咸酥鸡啊或想吃的泡面等等，其实呢都在这个热量的宵夜排行榜当中是名列前茅。像是我自己哦，在之前呢最常吃的宵夜呢就是泡面了，因为其实在家里面呢都会常备各种不同的泡面，像是有的时候拜拜啊或者是等等不同的活动都会买泡面。那其实呢一碗泡面大概热量呢是576大卡，那排名呢其实只有第4名而已哦。不过大家在吃泡面的同时，除了热量之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了，就是它的钠含量很高。其实呢在当中可能调味的粉包啊甚至是泡面里面，它们都添加了非常多的钠。其实呢对于我们身体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消化这些太咸的物质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的一大困扰。那像是在台湾呢也非常知名，而且外国人非常害怕臭豆腐，其实呢热量也有530大卡，是紧接在泡面之后的第5名，其实当中的热量呢还比泡面还要高哦。所以常常如果呢宵夜吃了炸豆腐啊或者是呢像泡面之后，其实呢隔天直接就会有很明显的水肿的状况。像是我自己哦，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体质，其实真的还蛮明显的，那隔天呢马上哦就会有感觉。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台湾的夜市当中还有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就是豆浆店了。像我们在当中哦最常点的就是小笼包，那一笼呢大概有8颗，其实热量也不算低哦，有440大卡。那如果呢平常可能点个一笼然后大家一起平分下来是也还好，但是如果平常很常这样子吃的话，那可能呢几个礼拜吃下来也是会胖个1-2公斤的，所以呢也是蛮危险的宵夜食物哦。另外呢大家在我们自己的印象当中呢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呢咸酥鸡是一个非 非常罪恶的宵夜之首。但是其实咸酥鸡平均下来呢，一个人点的热量大概是585大卡，那钠含量呢反而还比泡面低，也只有828而已。那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让我非常的大吃一惊，因为像是我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啦，有时候不想吃午餐，我都会吃它也。但是没想到热量居然破表，而且呢其实当中的钠含量也非常的高。大家来猜一下，我们觉得非常的消暑或者是很清爽，但是呢其实有热量爆表的第一名宵夜是什么样的品项呢？我想我的提示应该很明显了吧，在夏天会吃感觉非常的清爽，但没想到呢热量那么高。在营养师的建议当中哦，第一名热量最高的罪恶宵夜居然是凉面呢。我们想说呢，凉面应该是非常的清凉啊，消暑又很解腻，对不对？但其实呢热量哦，一碗就有653大卡，在当中的钠含量呢有1109。其实在当中最最最关键的就是在酱还有面本身。那这样讲起来好像整碗都是啊，因为呢酱哦就是用芝麻酱嘛。那其实芝麻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但是呢其实它的热量非常的高哦。那当然呢在当中还会调和像是花生啊，或者是其他的煎一些坚果类的，其实呢热量真的蛮高的。那像是一般的凉面的面条面体本身都会是油面，那听起来呢就是又油又高热量嘛，所以呢芝麻酱加上了油面加起来呢其实就是又油又高热量的食物组合。所以呢如果要吃的健康的话，建议大家呢芝麻酱啊，或者是沾有花生的等等不同的酱料调味的话，大概呢就是放一半就好了。我自己吃像凉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那么多的麻酱或者是那种芝麻还有花生的味道，所以我的酱大概只加可能1/3而已吧，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太稠太黏的口感。那我比较喜欢就是呢比较清爽的，就是呢加多一点那种日式的和风酱油。那或者是呢建议大家可以把面呢改成日式的荞麦面，相对来说啦热量也是稍微低了一点点，所以呢也是另外一个在宵夜可能要选择凉面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食用方式。总之呢其实在睡觉之前太饿或太饱其实都不好，那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在台湾美食王国夜市小吃那么的多，宵夜美食那么的精彩的状况之下，我们到底要如何在睡前好好的小吃一番呢？
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还有那莲蓉包啊，猪肉包啊，鱼翅包啊，豆沙包啊，有鸡肉广东包。假使说你不爱吃广东包，还有那各式各样上海包，让我来告诉你，有生煎馒头、大肉包啊，鲜肉馒头、菜肉包啊。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哪一样？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包。朋友啊，到底爱吃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啊？我最爱吃是叉烧包。
来自周蕙所演唱这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叫做叉烧包。在当中啊，其实在凌晨时分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然后分享这个主题是有一点点为难人的，大家一早起来就觉得非常饿啊。像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其实有讲到了像呢叉烧包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对不对？在当中呢还有像是莲蓉包啊，什么豆沙包啊，广东包啊，各种不同的包，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包呢？像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 吃那种流沙包，很多的那一种，不管是广式的菜系啊，或者是那种川菜等等，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菜系，总之很多的餐馆都会有非常多厉害的那一种流沙包，对不对？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或者是奶油口味的那种流沙包等等哦，都还蛮喜欢的，其实热量也真的不低哦。讲到现在呢，就肚子跟着饿了起来，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吃宵夜，我们要如何去做选择呢？其实在当中哦，最重要的就是热量的摄取，因为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是热量比较高，钠含量又比较高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负担，那隔天早上起来水肿的状况可能也会更加的明显和严重。所以呢，高雄市立凤山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呢，廖嘉英营养师就说，在宵夜上面的选择，我想呢，真的不离这样子一个原则，就是呢，量很少，很清淡，非常消化，这些原则呢，才能降低我们在身体当中的一个负担。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晚上真的饿到睡不着，那其实呢，对自己的精神啊，或者是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啦。那到底要怎么选择呢？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有少量为佳，像是呢，如果真的要去外面点餐的话，那看看有没有其他家人啊，会可以一起分享。那或者是呢，在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健康的小点心，像是呢，有一些无调味的坚果，其实就还蛮适合的。那吃个像是一汤匙的坚果，其实在当中的好的油脂啊，或者一些热量，会让大家呢有饱足感。那记得哦，就算坚果非常的健康，也不要吃太多。第二个呢，就是有清淡为主，像是呢，在刚才的上一个阶段当中，不管是泡面、咸酥鸡啊，或者是像是臭豆腐等等，其实呢都是高热量又高钠含量的，所以呢就可能会让隔天造成了水肿的问题，又吃进去太多的热量负担，其实呢也不太适合。那第三个呢，可以选择的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像是一些清粥啊，就不要加太多的这些料了，不用想说晚上还要吃得很澎湃，加了很多海鲜啊，加了很多肉等等的，不用，就是比较简单的清粥。另外呢，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也可以，就是呢让我们的肠胃道在晚上哦即将要休息的时刻，它要消化的话也不会太增加负担哦，让我们的肠胃道也比较好放松，或者是呢用着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消化的食物。另外呢，也可以加一些高纤的蔬菜，像是呢烫一个简单的蔬菜，或者是一点点适量的水果，也可以增加了纤维和饱足感，说不定呢是在我们宵夜上面的比较好比较健康的饮食选择哟。其实哦，在睡前饮食真的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在后续的一个睡眠。当然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也要尽量啦减少咖啡因的摄取，尤其是有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可能从中午之后也是有不喝咖啡。那像是红茶或者一些咖啡因比较高的饮料，我也会尽量减少哦，就怕呢咖啡因摄取太多，晚上呢真的会彻夜难眠，那这样子呢会更麻烦。所以呢，如果自己是啊咖啡因没有差的话，那也都还好。但是如果呢自己是咖啡因非常敏感的朋友们，那宵夜的过程当中也记得不要喝太多这种咖啡因的饮料，茶叶啊、红茶、咖啡啊，或者那种即溶咖啡都尽量避免。另外呢，营养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在我们睡觉之前，尽量呢还是有两个小时是没有饮食的状况，就是呢不要马上吃饱饭就睡觉，因为呢其实对我们的消化倒是真的比较不健康的。毕竟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躺着嘛，那其实我们的食物呢也怕就会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呢乱滚乱撞，那这样子呢其实也不太好，而且呢会影响到了我们消化道的系统。所以营养师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吃完之后还是等个两个小时啦，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但是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很晚才饿，很晚才吃宵夜，要再等两个小时，那可能也有点麻烦啦。所以呢真的在饮食上面呢，宵夜的选择少量、清淡、容易消化，或者是呢可以增加一些高纤的蔬果，甚至是咖啡因，然后吃饱饭之后不要马上入睡，这些呢都是营养师帮大家呢归类出来的。这些想要在睡前吃一点点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朋友们，就可以呢依照着这样子一个饮食建议来少少的摄取，让我们在睡觉之前不会因为太饿而睡不着，但是也不会因为太饱而更难睡觉了。 总之呢，其实在晚上吃东西有蛮多的这一些准则，还有一些技巧，就跟大家来分享了。而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55分了，在最后一个阶段呢，同样也带给大家呢好听的音乐作品。在下个小时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FM04.1， 先来听个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夕阳余晖在天际亮，残夕白云拂衣，晚风把暮色沉寂，轻舟边的荒芜阴凉，寒山薄雾清凉，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行，望着潺潺流群，能否在我离愁东去？中国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亮，散起白云拂衣，晚风把暮色沉寂。会在天际亮，散起白云拂衣，晚风把暮色沉寂，轻舟边的荒芜阴凉，寒山薄雾清凉，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别行，望着潺潺流寻，能否在我离愁东去？中古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亮，散起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望着潺潺流寻，能否带我离愁东去？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